是的，今天我们就要分享成功无法复制，但是价值观可以看齐。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 没时间读商业管理的书吗？不是你想的领导力，是能让你用听的读书会。
相信各位管理职伙伴们，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工作者，也是卓越的领导者，不知道你认同吗？卓越的领导者也从彼此身上学习。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有一本书叫做《超越人性的弱点，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本书建议我们要多花一些时间去思索，去寻找符合的价值观。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您可以思考您所钦佩的对象，他身上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地方。是的，今天我们就要分享成功无法复制，但是价值观可以看齐。我们借鉴一些优秀领导者的人生体悟，包括他们的名言金句，也许可以给你带来在工作上迷惘时的一句解答，或者是激发你的灵感哦。波克夏的董事长在每年的股东会谈话成为广为流传的金句，只有在退潮的时候，你才会看出哪些人在裸泳。这句话就是出自经典的华伦巴菲特所说的。每年的慈善午餐更是众人竞标，2022年的金额就高达了1900万美元。很多人希望借鉴他的智慧，巴菲特也经常从别人的智慧中获益。他自己在自己的演说当中也在提到他的合作伙伴查理以及他的投资前辈 Benjamin 受到他们的启发。而巴菲特呢，他现在这种和善侃侃而谈的态度，也都是因为他曾经遇到了好老师。巴菲特在15岁的时候就透过送报纸赚取了2000美元，哇，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哦，在当时还入股了一家五金材料行。可以说他从小就十分的有生意头脑，尽管如此他却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例如他的老师将退休金投资到美国 AT&T 的股票，巴菲特就故意让老师们知道他打算放空 AT&T， 对同学们也是一副自大的模样。种种的行为让他变成一个讨人厌的家伙，连姐姐在学校都装作没看到他。校园生活令巴菲特感到很痛苦，他回忆起小时候读过的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他就想起了卡内基所说的，如果你想采集蜂蜜，就不要踢翻蜂窝，让他开始改变，并且开始研读书中30项卡内基原则。第一项就是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哦，这对我们许多人是不是也非常重要呢？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巴菲特他立刻实施了这些原则，终于在反复的尝试之下，他的人际关系有所改善。在研究所毕业之后，他也报名了卡内基的训练课程，学会如何在群众前演讲。卡内基的智慧帮助巴菲特克服缺点，找到前进的力量。有一本书叫做《制胜心态》，《制胜心态》这本书引用了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心理学家，这场实验呢，就是探讨名人加持能不能够提升临场表现。这个研究呢，募集了41位能力相当而且都习惯使用右手的高尔夫球选手，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让他们在相同的场地以2公尺的距离各推杆10次。那实验组就被告知说，诶，他手上拿的可是知名球星曾经使用过的球杆哦，但其实呢，这个知名球星根本没用过这个球杆。那另外一组呢，就没有被告知这个球杆有任何的不同之处，只是一个普通的球杆。接着呢，在推杆之前就要求选手用画图的方式来评估球洞的大小，再推杆10次。最后的结果显示，以为自己使用球心球杆的人呢，评估的球洞大了 9%， 也就是估算进球会比较容易，而且呢，进洞的比例还提高了 32%。所以做这个研究的单位就表示说，这样的情况可以归因为正面感染的心理，正面感染。有另外一本书叫做《他人的力量》，这本书提到我们可以从钦佩的人身上学习到他们的处事方式。例如美国海豹部队队员在艰苦的训练中也会遇到撞墙期，只要有这个弟兄兄弟在旁边奋力的为他们加油打气，并且大喊办得到办得到，可以看到早已经精疲力尽的队员就会重新振作起来，通过地狱周结业式的考验呢。 其实呢，也并不是只有名人的一句话就能够扭转一切的局势，而是当我们找到钦佩的对象，我们借由咀嚼他们的智慧结晶，向他们的价值观看齐。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列出三位我们钦佩的三个人，他们的行动体现了哪些价值，哪些价值观是你所希望拥有的，并且选出你觉得最重视的三到五项，写下来放在显眼的地方，并且随时提醒自己，这些价值观就是我心之所向的行为指南。而价值观就是引导跟驱动我们目标跟行动的基本信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但很多人都没有花时间去思考，或者是有意识的进行选择，只是随着人生境遇顺其自然，那这样子是很可惜的。我们应该花时间思考选择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就好像一个指南针、指北针一样，在困难的时候可以引导我们有一个方向。如果呢，你还没有想好你所钦佩的三个人，你还没有想好他们价值观中你挑选最重要的三到五项要怎么写，那没关系，你就可以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们接下来呢，都会来介绍有一些名人的价值观哦。今天先介绍一位女性的领导者，就是 Meta 的前营运长雪柔。雪柔她告诉我们说，女性必须学会高举双手，不要放下来。
Women have to learn to keep their hands up。
在担任 Meta 营运长的时期呢，雪柔她曾经在公司演讲性别议题，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她表示只能再回答两个问题了。但是呢，她回答完之后，她看到仍然有手举着，所以呢，她又接下来回答了仍然举手的那个问题。演讲之后，有位女同事告诉她说，我今天学会一件事，那就是要一直举着手。她才发现，当自己说再回答最后两题的时候，继续举着手的都是男性，而其他女性会乖乖听话的放下手，错失了交流机会。哇，这个故事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醒思呢？好，如果您是男性的话，你可以想想，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一个 seminar， 你会放下手吗？还是你会一直举着手呢？在台湾的习惯呢，还是比较属于乖乖听话那种的。雪柔认为，社会通常会期待男性展现企图心，鼓励他们挑战困难的工作，女性呢却比较少被激励，甚至还会被贴上负面的标签，例如说你是一个不顾家庭的工作狂。当公司要请启动新专案的时候，女性经常的回应就是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胜任呢，或者是说这听起来很有趣，但是我以前没做过类似的事情。男性却觉得自己只要符合薪职缺 60% 的要求，他就会行动，他就觉得自己胜任了。那这一点的确是真的，就是在我们面试过这么多，就是长期一直在招募人才的时候，都发现男女的差异其实是蛮大的。有时候来的 candidate 就是条件是蛮不符合的，但他自己觉得他符合这样子。那通常是男性会比较勇敢，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其实多为自己争取一点没有什么不好，因为顶多就是不适合被刷下来而已嘛，也没有什么损失。那如果这么刚好就让你上了，那对你来讲反而是一个收获。所以呢，在 podcast 前面的听友，如果你在求职当中，或者是无论哪一个阶段你有打算要求职的话，都可以把这个放在心里，你只要符合 60%， 你就可以去试试看了哈。好，像雪柔呢，她曾经把进入一个非盈利组织，或者是她希望能够进入政府机关，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梦想，她很希望能够改变世界，她希望加入世界银行的印度卫生考察团，来根除当地的麻风病。后来呢，他看见科技改变人们的沟通跟生活方式，影响了全世界的时候，他搬到矽谷，花一年的时间找工作。那时候呢，他进入到前途还不明朗的 Google、 Meta 这种顶级的企业，也就是他是属于早期的元老，他的职涯也再上一层楼。他认为女性必须要打破恐惧，从我还没准备好变成我想做，而且我会在做中学会，并积极的高举着双手争取机会。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 Meta 前营运长雪柔他给我们的两个金句。第一个是说，我不相信生涯的每一步都能够被规划，但我相信梦想和长期目标会有帮助。第二句是，女性的想法必须从我还没准备好变成我想做，而且我将从做中学会。好，下一次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他有哪些金句格言是 值得我们参考跟学习的。
我们下次见。希望今天这集对你的管理有一些收获，有一些帮助，有一些灵感。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你觉得我们节目有带给你一些收获，都邀请你到我们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分与留言。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过，也麻烦你免费点点订阅或关注，再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也欢迎免费加入 Instagram， 你可以在脸书上直接搜寻用听的哈佛商管读书会，就可以找到我们。我相信只要你愿意给予，加入社团会给你更多的收获哦。最后要邀请你现在就来帮自己加分，期待透过知识价值的传递，让你可以在赞助方案中得到最大的受益。现在回到资讯栏里面，点选 YouTube 有两分钟 3D 卡通人物的说明影片哦。我知道你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但是你却选择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非常的感谢，而且你也是最棒最优秀的。不是你想的领导力，是能让你用听的管理读书会，轻松就能让你用在职场上。祝福你有一个很棒的一天，我们下次见。